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路加福音》与主耶稣基督同行系列的第五讲。在第一讲当中，我们学习了信心的基础是什么。第二讲里面，我们从撒迦利亚的身上呢，我们看到了祷告的功课。第三讲和第四讲，我们学习了玛利亚身上的信啊顺服的功课。那今天第五讲，我们看玛利亚对神的颂赞之歌，尊主颂。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一章46节到56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预备起。
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吃喂，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赐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玛利亚和以利沙伯同住3个月就回家去了。
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召聚你的儿女来到你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你，学习你的话语。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求你祝福在这里的每一个你的儿女，还有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慕道友朋友们。我们敢这样祷告，因为你在经上教导我们说，我们用主祷文一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他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请坐。那今天我信息的题目叫因神的怜悯而喜乐。这是路加福音里面的第一首颂歌。路加福音里面有4首颂歌，今天呢是第一首玛利亚的尊主颂，其他的3首呢，第二个是撒迦利亚的救主颂，路加福音1章67节到79节，然后是荣耀颂，路加福音2章14节，第四个是西面颂，路加福音2章29节到32节。那关于今天的经文呢，有很多历史上有名的音乐家为今天的经文谱写了乐曲，其中最著名的是哪一首？是哪个音乐家？我们可以往下翻，这是玛利亚和伊丽莎伯，再往下就是这位音乐家巴赫。他在1723年，他38岁的时候呢，就为今天的尊主颂经文谱写了一段乐曲。那巴赫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他被尊称为西方现代音乐之父。啊，贝多芬第一次看到巴赫的作品的时候，就称道他不是小溪，因为巴赫的德文的意思就是溪水，小溪的意思，他不是小溪，是大海。我们很熟悉巴赫的音乐，却不太熟悉巴赫其实是一位很敬虔的基督徒。他曾经担任德国莱比锡 圣汤姆斯大教堂的管风琴师和诗班长，负责莱比锡世间路德宗教会的音乐崇拜。那在1723年的圣诞节，那巴赫在这个圣汤姆斯的这个大教堂里面就演出了他的这个作品《尊主颂》，那歌词就是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1:46-55。那说起来很惭愧，我其实在准备这篇讲章之前，我以前没有听过。那后来我特意到 YouTube 上去找了来听，那确实很好听，但是他是用拉丁文唱的，我也不懂，所以呢最好是找大家去听的时候可以找那种字幕里面有英文或者有中文的，你才能够欣赏的出来。它总共是12个乐章，那第一个乐章是我心尊主为颂，第二乐章是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那其他基本上是一节经文一个乐章，那最后一章是三一颂，那全长大概半个小时啊，我也鼓励大家就是说回去之后可以去听一下啊。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一段经文。那我讲到的题目是因神的怜悯而喜乐，所以呢这个主题词应该是神的怜悯。信息呢有三点：神对个人玛利亚的怜悯，神的眼目看顾卑微；第二，神对普世人的怜悯，神的能力赐恩给谦卑的人；第三，神对以色列神的选民的怜悯，神的话语是信实，就是神和人所立的这个圣约，神永远不会背约。接下来我们看第一点，玛利亚说：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里其实是玛利亚情不自禁的在赞美神。我们知道在前面天使显现向玛利亚宣告，然后玛利亚自己有一段的沉思，那伊丽莎白呢对她有一个祝福，那经过了这三段之后呢，玛利亚认识到并且相信神已经在她身上行了大事，神要借着她帮助以色列，因为救主弥赛亚将要从玛利亚而生。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哈，玛利亚称神为什么？我的救主，对不对？这就说明玛利亚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也是需要一位救主，他自己也是一个罪人，需要神的拯救，也就排除了玛利亚是神的可能性。所以呢，凡是尊玛利亚为神的做法都是不符合圣经的。我们首先看一下这首尊主颂，它有以下五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这是一首希伯来诗歌的诗歌常有的特点。我们读这个诗篇里面常常会唱，我们要赞美神，因为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对不对？这里也是一样。所以玛利亚她说，我要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下面都是他的原因。因为什么呢？三点，他对玛利亚个人的怜悯，对普世人的怜悯，以及对以色列人的怜悯。总之我们看到神的怜悯是玛利亚赞美和喜乐的缘由和源头。第二，这首诗歌啊，是他的视角其实是从小一直到大，从个人到集体。那我举一个比喻，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常常会看到这个电影的镜头先从一个人啊，他在一个游泳池旁边，这个镜头再往上拉，你就看到了这个房子，再往上拉就看到了这个社区，再往上拉的话可能看到这可能是一个城市，再拉的话可能这个城市在这个海的大西洋的旁边，再往上升就是地球，然后太阳系银河系整个宇宙。那一样，那这首诗歌也是从小到大，从玛利亚个人神对这个个人的怜悯，一直到这个以色列人的怜悯，是从小到大的这样的一个视角。第三，神的怜悯是从亘古一直到永远。那我们看到神在玛利亚身上的怜悯是现在的怜悯，在普世人身上的怜悯是将来的怜悯，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怜悯是过去神的应许，过去的怜悯。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怜悯是直到世世代代，直到永远。 第四个特点，我们看往下，它的每一节都是引用了旧约的经文，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待会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其实很有意思。我们说玛利亚虽然是一个十二岁到十四岁的童女，是一个待出嫁的女孩，但是呢，她对圣经其实是相当熟悉的。那她的这一首尊主颂，给我们就上了生动的一课。她的几乎每一节经文都是引自旧约，所以呢，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赞美，我们都可以用神的话语。这就让我想起来，我们在北卡的教会，我们有短宣。他们回到云南去短宣，看云南那边的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就用诗篇来祷告，就把大卫换成你啊这个弟兄的名字。然后我们那个弟兄回来之后，他就觉得很受感动，觉得这个神的话语啊真的是很有力量。我们直接用神的话语来祷告来祝福，就是最美的事情。我也记得有一次祷告会上的时候啊，Jackie 姊妹有祷告，用那个圣经里面的那个经文，我也是非常的感动。第五个特点呢，我们看到玛利亚的尊主颂和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哈拿颂非常的相似。我们到下一页，我们首先看这个尊主颂都引用了哪些旧约的经文。四十六节，一章四十六节到四十七节，他引自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十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然后路加福音的一章四十八节，他引自撒母耳上一章十一节，哈拿他的哈拿颂。路加福音一章四十九节，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引自于诗篇一百二十六篇第三节。路加福音一章五十节引自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七节，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一节引自诗篇八十九篇十节，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二节引自约伯记五章十一节，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三节引自诗篇一百零七篇的第九节。大家看到没有，总共是七节经文，其中有四节经文是引自哪里？诗篇。所以呢大家这个诗篇真的是很有必要把它们都背下来，让我们就是祷告的时候，我们赞美的时候能够脱口而出。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尊主颂和哈拿颂它的联系。这里面我们看到哈，他们都有意义对应的关系。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八节引自撒母耳上二章一节，这里我就不一一念了。总之大家感兴趣的回去可以看一下。大家觉得这两个颂歌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这上面列的全是一样的。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回忆一下哈，哈拿颂它是表达的是说哈拿面对仇敌，仇敌的话其实就是那个哈拿的丈夫的第二个妻子嘛，哈，老是挤兑他、排挤他，得胜的欢呼，因为神怜悯他，赐给他一个儿子撒母耳。但是这里的话，玛利亚也是要生一个儿子，他是在思想神的怜悯，而自然发生的对神的赞美和以神为乐的喜乐啊，一个是赞美神，一个是得胜的欢呼，啊，稍微有点不一样。好，以上就是五点。从整体的结构上，我们看这个尊主颂它的有这些特点。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考察第一点，神对玛利亚个人的怜悯。这个怜悯就体现在四十八节、四十九节。四十八节说到，因为他怜悯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那这两节经文让我看到呢两点。第一，玛利亚对自己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她认识到她地位的卑微，她的出身不是高贵，她自己也不是行得有多好配得神的拣选和使用，她而是认识到神自己的怜悯来使用玛利亚，为她成就了大事，使她成为耶稣基督的肉身的母亲，从此万代要称他为有福。第一点，他对自己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第二点，他对神也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他 他认识到神的是怜悯的神，认识到神是大能的神，神的怜悯体现在他的眼目，神的眼目顾念卑微的人，顾念他的仆人，无论他的仆人的地位有多么的卑微，神都会拣选为神所用。就像当年主耶稣基督呼召十二门徒一样，他的那些门徒呢都是什么人？打鱼的是吧，税吏，也都是一些地位卑微的人。神之所以拣选使用地位卑微的人，是因为神的怜悯，不是因为这些卑微的人行得好，也是因为神的大能，因为神的大能可以在卑微的人的身上成就大事，所以这些大事的成就也不是因为人，而是因为神。所以我们让我们看到，认识自己，认识神，便是智慧的开端。那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神的怜悯临到地位卑微的人。我们往下看，这位是谁啊？对的，摩西。在这个荆棘的火里面，我们的耶和华神向摩西显现，来呼召摩西，让他带领百姓要出埃及。这段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四章十节到十三节。但是摩西怎么对耶和华说？他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他说，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人。他还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我们看到呢，就是说这个摩西呢，他其实他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放羊放了四十年啊，曾经跟羊打交道，说不定这个话都不怎么会说了啊，所以他是一个素日不能言，是拙口笨舌。那有的人可能会反对，他说他前第一个四十年是在埃及的王宫里面长大，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怎么能不会讲话呢？但是我说，因为他后面中间的四十年在旷野放羊嘛，他很有可能就是变得木讷了。所以神的怜悯是临到摩西，而不是他的哥哥亚伦。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不是因为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不是因为摩西能言善道，神才呼召使用摩西。因为摩西本是拙口笨舌的人，都是靠着神的怜悯、神的大能，摩西最终才能够完成带领百姓出埃及的任务。说到这个拙口笨舌，我也想到自己的身上的一点点见证啊。我在大陆的时候，我第一次上台讲道之前的一晚上，我很紧张，我就在我的太太面前，她是我唯一的一个听众，那我就给她讲了三遍啊。反正每一篇，就是我本以为讲一遍下来第二遍会好一点，然后每一遍讲完她都是摇头，最后她说不听了，再听我就睡不着觉了。那我就自己在一个人练习。那很感谢神，第二天我第一次站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呢，我的太太就，我观察到她坐在后面，从摇头就变成点头啊，而且这个也被到其他的姊妹有注意到。那后来我太太也是很感慨地说，她说你其实不怎么会讲话啊。大家可能经过这几个月的对我的了解，可能也知道我的话其实不是那么多如果是真的是在台上能够讲一点神的话语，能够讲清楚讲明白的话，那全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怜悯。那即使是现在，那我每次上台之前其实我都是很紧张，叫如履薄冰哈。而且每次讲完之后我就觉得很轻松很释放。那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即使在北卡我也是这样哈，就是说那天讲完道之后，我就觉得这个胃很疼，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你这就是紧张的结果啊，求神来怜悯我，继续的来使用我这个不配的人。那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卑微和神的怜悯呢？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不是因为你配得神的恩典，都是因为神的怜悯。我们每个人能被神所使用，能在他的神国的事工上有份，也不是因为你有多少的能耐， 多少的恩赐，全是要仰望神的大能。也求神继续的怜悯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继续使用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荣耀神，帮助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要像玛利亚一样，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一位救主。虽然自己的地位很卑微，能力很渺小，但是靠着神的怜悯，我们也能够为神所用，情愿神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我们在教会里面参与敬拜的服事、儿童的事工、周五周日的时候的饭食的服事等等，以及光在家人面前呢有生命的见证，在周围向周围的人来传福音，这些呢都是神怜悯我们，赐给我们力量来为神国添砖加瓦。因为神要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不仅仅是那一块砖一片瓦而已，因为我们都是在建造神的殿。这是第一点，神对玛利亚个人的怜悯，是因为神的眼目看顾卑微的人。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点，神对普世人的怜悯。神的怜悯施恩给敬畏他的人。那五十一节到五十三节里面有三个对比，神会怜悯敬畏他的人，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而相对应的对比的是要赶散狂傲的人，要叫有权柄的侍卫，叫有富足的空手回去。那著名的圣经学家巴斯德曾经说过，那这三个其实就是三个革命，赶散狂傲的人就是道德的革命，叫有权柄的侍卫是社会的革命，叫富足的空手回去是经济的革命。那整体的意思是说，神会代表卑微的人去打仗，反对另外三种人，就是骄傲的人、有权能人和富足的人。那神在每个人身上的工作呢，这些人是神的工具，是用来反转不正常的社会的结构和秩序。所以我说这里是神对将来的怜悯。在这里我们重点看神的怜悯是怜悯什么人，敬畏他的人，对不对？那什么叫敬畏他的人呢？什么叫敬畏神呢？圣经里面对敬畏神其实是有很清楚的定义，在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七节到十八节里面有讲到，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所谓敬畏他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所以我们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敬畏神的人，他不但是心里敬畏神，更是要照神的话语去行的人，才是真正的敬畏神的人。敬畏神就是尊敬并畏惧神，把神当作神，要看重神的话，不去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而是要做神所喜悦的事情。那我们看玛利亚是不是属于这种人呢？是不是属于敬畏神的人呢？显然是的，因为他相信神的话，并且顺服神的话，情愿神的旨意成就在他的身上。那圣经里面还有许多敬畏神的人，我们可以一起来回顾一下有哪些人呢？都蹦出来了啊，你们不用说了。挪亚是一个敬畏神的，圣经上说他怎么敬畏神呢？神让他去建方舟，他建了一百多年哈，他就动了敬畏的心，就预备了一只方舟，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亚伯拉罕也是敬畏神的，因为神让他献他的独生儿子以撒，他就献上了。所以呢，但是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了。约伯也是敬畏神的，约伯记一章八节有说到，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大家注意到没有，这节呢是耶和华神对约伯的评价，耶和华神说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所以对他的评价是相当的高最后呢，约瑟也是一位敬畏神的人，创世纪三十九章第九节， 大家知道这节经文，这节经文是讲什么吗？往下看，这节经文是讲的就是这幅图片，是约瑟在他的主人在埃及，他的主人波提乏家里，做奴仆，后来是做管家，然后是波提乏的主人的太太过来引诱他，那他说了一句话，我这里重点把它列出来哈，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清楚地看到，这个犯奸淫是神所不喜悦的，是一个很大的罪，是得罪神的事情。所以呢，约瑟也是一位敬畏神的人，他不但是在主人的家里面，那么在他在小的时候，在父家的时候，他也是一样，也是一位敬畏神的人。他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来报告给父亲，说明他是一位嫉恶如仇的人。在监狱里面他是一个囚犯，但是他也敬畏神，他不抱怨，虽然请这个酒正出狱的时候，官复原职的时候，他请这个酒正要纪念他，提说他的苦情，但是那个酒正出狱之后就忘了，把这个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他也没有去抱怨神，也没有去怨恨那个酒正。在王宫里面当宰相的时候，当他的哥哥们因为这个饥荒来到埃及找到他，他也没有去报复那些把他卖掉的哥哥们，而是以德报怨，以爱和恩赐来相待。而且他自己说，他对他的哥哥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了，创世纪是42:18。而且创世纪50:19-20里面，约瑟也说到，对他的哥哥们说道，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让我们看到呢，约瑟不论是在他的父家还是在埃及波提乏的家中当管家当奴仆，还是在监狱里面当囚犯，最后在王宫里面当宰相，约瑟的一生都是敬畏神的人。那对于这个敬畏神的人，神是怎样来对待呢？圣经上说，这节经文说，他怜悯敬畏他的人，怜悯直到世世代代。那神是如何来怜悯呢？我们往下看，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103:11-14，神的怜悯还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神爱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第二个，神叫我们远离过犯和罪恶，就像波提乏的妻子引诱约瑟的时候，约瑟清楚地知道这是得罪神的，就远离过犯和罪恶。所以神的怜悯是两方面，第一，神爱我们，第二，神让我们远离过犯。那下一节下一页我们看到有一个基督徒的作家陶树，往下看，到下一页我们看陶树，他有一个对神的怜悯，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啊，怜悯是上帝的属性，它存在于上帝本性中的无穷无尽的无限能力，使上帝主动积极地赋予同情。上帝的怜悯是当上帝的良善面对人的痛苦和罪疚所做出的一个反应，是人类的悲惨和罪恶来呼喊着上帝的怜悯。这句话呢，是出自于认识至圣者陶树，152-154。这本书呢，蔡弟兄在上主日学的时候也推荐过，非常好的一本书，对于我们怎么认识神有很大的帮助。陶树呢，他是播道会的牧师，他一生写了40本书，其中有2本书是非常的有名，一本就是这个认识至圣者，还有一本呢就是渴慕神。那也盼望弟兄姐妹有机会的话找到这2本书拿过来好好读。那 陶塑呢对这个神的怜悯的定义就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怜悯是神的属性，它是不永远不变的。那神的怜悯是神是主动的，是积极的来同情我们，同情我们人在痛苦和罪疚中神对人的罪所做出的一个反应，是人类的罪呼喊着上帝的怜悯。那即使是没有罪发生的话，神的怜悯也是依然存在，因为神的怜悯是他的本性。那我们具体来看，约瑟敬畏神，神怜悯约瑟。我们刚才诗篇103篇告诉我们，神的怜悯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神的爱，第二个呢，神让我们远离过犯。那我们看是神是怎么爱约瑟的，神是这样爱约瑟的，虽然约瑟被卖为奴，又坐过牢，最后呢却被高举为埃及的宰相，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成为全地的祝福。而且他的儿子，他有两个儿子，一个以法莲马拉西，大家都知道以色列十二支派，对不对？我们知道以色列十二支派那些都是雅各的儿子，但其中呢其实有两个是约瑟的儿子啊，马拉西以法莲。所以呢神对他的祝福是双份的，他一个人的两个儿子就占了十二支派中的两派两支。这是神对敬畏他的人的爱，就神的爱。其次，神使约瑟远离过犯，无论是在家中、在监狱、在主人家还是在王宫，神使约瑟远离一切的过犯。弟兄姊妹们，你想要得到神的怜悯吗？就像我们像玛利亚和约瑟一样，我们一样要敬畏神。只有把神当得的敬畏献给神，我们才能得到神的怜悯，得到神的爱，并使自己远离过犯，讨神的喜悦。敬畏神就应当从遵行神的话语开始，让我们不要小看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并情愿行出来。举一个最我们身边的例子，怎么来敬畏神哈？大家说什么叫敬畏神？我们身边的小事情做起，就是我们说过很多次的，就是说不要迟到，很简单的事情啊，这其实就是敬畏神的具体的一个表现。我们祷告会不要迟到，主日学不要迟到，主日崇拜也不要迟到，因为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这就是第二点，神怜悯啊，神赐恩给敬畏他的人。第三点，神对以色列的怜悯，神的话语是信实的。54节到55节说到，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列祖所说的话。最后呢，神的这个视角从个人玛利亚一个人的身上转移到了以色列人神的选民的身上，让我们看到呢，神在一个个人玛利亚身上所成就的大事，就是要差以色列人所期待的救主耶稣、救主弥赛亚，是根植于神和他的百姓所立的约的一个关系上。54节，神的眼目看顾了神的使女，这里原文就是其实就是仆人，神的仆人玛利亚。然后呢，54节也提到了，就是说扶助了神的仆人以色列。那玛利亚是神的仆人，以色列也是神的仆人。55节，玛利亚清楚地知道神在他身上所成就的大事，他不是简简单单的生一个孩子那么就那么简单，而是他清楚地知道这个孩子就是救主耶稣基督，就是神在旧约里面对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一直所应许的那一位救主，是一件大事。然后这里也提到了施怜悯直到永远，神的怜悯就体现在于他没有忘记他和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说的话。他所说的话是什么？就是他对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应许，对不对？ 就是那个约，那个约人神和他的子民所立的一个约。那什么是约呢？就是神和人所立的约，就像我们现在你人所签的合同类似啊，只能打一个比方。但是神和人之间的这个约是不同于人和人的合同，因为人的合同你是可以违约的，你只要交违约金就可以了。但是神和人立约之后，尽管人可以背约，但是神永远不会背约。所以这里头所提到是说，神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在约里面呢，清楚的会讲到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遵守这个条款的奖赏和违背条款的惩罚。所以说我们看到神跟人所立的约里面，圣经上有七个约，我们待会会看到它每一个约呢都有一个最基本的三个要素。第一个，这个条款；第二呢，你遵循这个条款，神所对人的应许的祝福；你违背这个条款，神对人的咒诅和处罚。那圣经里面有七个约，第一个叫工作之约，在伊甸园里面，神让这个亚当夏娃来看守伊甸园，对他们说，果中的所有的树上的果都可以吃，除了一棵树上的果子不要吃，对不对？这其实就是一个约，就是说这个条件说你不要吃那个树上的果子，吃了会怎么样？就是死。那你的这个惩罚呢，就是死，死就是肉体的死和这个与神隔绝的灵命上的死。实际上这是一个工作之约，再往后的这些约呢都算是恩典之约。比如说我们看到亚当之约，就是说应许说神要你的女人的后裔要打破蛇的后裔，对不对？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指耶稣基督，是亚当之约。挪亚之约呢，它是洪水之后，神跟挪亚和他的后裔以及所有的活物立约，说不再有洪水来毁灭整个地球。亚伯拉罕之约有应许他是多国的父，应许他要有得到迦南的整块的地，对吧？应许他的后裔要像海上的沙子一样多。摩西之约是律法之约，大卫之约是国度之约，新约是靠着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实现了神一切的应许。这里面有这么多约，我们把它分成两类，工作之约和恩典之约。为什么下面的这些会称为恩典之约呢？是因为罪通过亚当进入这个世界之后，神仍然要跟人来立约，这是体现了神的一个怜悯，神的一个恩典，所以呢称为这个恩典之约。这两者有什么联系？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这个表格，他们相似的地方都有两，有立约的双方，有永生的应许，条件是要顺服，目的是要荣耀神。那区别呢，这张表里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区别就是说，工作之约里面不需要中保，对不对？神跟亚当直接立约，但是在恩典之约里面是需要一位中保，因为有罪的人不能够见神的面，这是最大的区别然后从他们的这个名字上看的话，一个是工作，是你凭着自己做得好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神的祝福。但是呢，恩典之约里面，我们之所以神跟人立约的话，不是说人做得好，而是凭神的怜悯，所以说我们称为这是恩典。我觉得这是最两个最主要的区别，导致呢前面的伊甸园之约是工作之约，后面的这些都是神的恩典，恩典之约。那这些约的核心，我们再往下，其实我们在神学院里面上了一门课，就叫圣约神学，就是讲上面的这八个约。那后来那个老师教授呢，每次上课的时候就按着顺序点名，要把这句话背出来。他说你这句话背不出来，这门课你白学了。就是说这个所谓神跟人所立的约，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就是这两节经文，而且这两节经文是一个递进的关系。大家一起来读一遍好吗？预备起。
不要在你中
天天洗澡，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
再下一页，下一页出不来，我跟大家读哈，是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八节。刚才这一页的话是要做神和子民的关系，对不对？下一页到新约的话，这个关系就更进一步了，变成了父和儿女的关系。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八节有说到，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从旧约到新约，这个关系上我们有一个递进的一个关系。好，我们再到下一页。这个是我的笔记，有点简陋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知道这个红，这个上面这个救赎之约是三位一体的神之间，他们三个位格之间有一个约定，来怎么样来拯救，实行这样的一个救赎计划。那这个红色的呢是恩典之约，就是我们刚才从亚当之约一直到新约都是恩典之约啊。上面是一个红色的圆圈，上面一条红线，我们可以看到是从亚当之约开始，然后是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一直到基督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对不对？这都是神的恩典。然后我们看下面呢，是一个灰色的圆圈，它是工作之约啊。工作之约的话，我们刚才其实就一个约，这个约就是在伊甸园里面，就是说神要亚当夏娃来看管整个的伊甸园。那如果他要是遵守神的话的话，神就祝福他；违背神的话，他们的后果就是死。但是下面呢，虽然没有再有其他的工作之约，但是还是加了一些虚线。这些虚线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很多人也在讲一个问题，有个人说我们信主了，我们得救了，反正我们都靠着主的恩典得救了，我们就可以犯罪，犯罪只要悔改就可以得到神的饶恕，对不对？其实呢，这个里面就没有，就是说他违背了这个工作之约。这里面画这个虚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亚当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是在恩典之约里面，其实呢我们对在这个约里面我们还是有义务，我们要去遵循神的话，我们其实还有工作的成分在里面。但是这个工作的成分并不是说导致你得到神恩典的原因，你神之所以赐给我们恩典救我们，全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对不对？但是也同时也要求我们要行义，要行善，要有工作。所以呢，这个就跟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的工作之约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的工作他可以挣得神的恩典，我们的工作是不可以挣的，我们这个全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呢，这个是下面这个虚线，最右下角的这个其实是恩典之约的，也是从亚当、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一直到新约，他说这个约的范围是在渐渐的扩大的。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呢，只有是雅各的十二个支派以色列民才是神的选民，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是所有因信而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外邦人也是在神的恩典里面，他是有一个逐渐扩大的范围。但是说他缺了一些什么呢？其实我们就说他其实缺了下面的这个虚线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即使在恩典之约下面，我们还是要行善，要有行义，要工作。这个是关于这个圣约神学里面的两句经文和一张图，希望大家能够把那节经文能背下来啊，就是利未记26:12，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哥林多后书6:18，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所说的。所以我们看到神和人立约，他的心意是什么？是要跟人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啊，神和子民的关系，进一步呢是父和儿女的关系，这是神的怜悯，神的爱的体现。那我们说了这个圣约， 这个约跟神的怜悯是什么关系呢？我们说这些约体现了神的怜悯，是神怜悯人。所以呢，在这个三位一体的神之间有救赎之约，然后又通过在工作之约失败之后呢，又通过恩典之约来救赎他的子民。那我们这些，我们现在这些在恩典之约新约当中的人，我们仍然有工作之约的义务。正是因为玛利亚看到神要通过他所生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新约的中保，来实现神在亚当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中神的应许，这些应许就是土地的应许、律法的应许、国度的应许。玛利亚又看到因着神的怜悯，神对他的百姓一直不离不弃，神的手正在实现神的伟大的救恩计划，因此他欢然接受，尊主为大，以神为乐。弟兄姊妹们，也求神能打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我们圣安华人教会之所以在这里，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之所以在这里，是神在使用我们，就像使用玛利亚一样，在神的国度里面来做工。我们都是神伟大计划中的一部分，也让我们知道神的怜悯从亘古一直到永远，因为怜悯就是神的本性。那么我们如何来回应神的怜悯呢？就是要像玛利亚一样，尊主为大，以神为乐，让神真正的做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救主，让我们都愿意遵行神的旨意而为喜乐，因为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是好的无比的，在神的国度中有份，在神的事工中有份。让我们一起来总结今天的信息。信息的主题是神的怜悯，我们要因神的怜悯而喜乐。我们从玛利亚身上来学到神的怜悯的功课，我们要学到赞美的功课。首先呢，神的眼目是看顾地位卑微的人，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自己地位的卑微，我们自己是罪人的地位，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救主耶稣。同时我们看到，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为神所用，都是因为神的怜悯。其次，神的大能将要改变整个世界，神会怜悯敬畏他的人，使他远离过犯，讨神的喜悦。我们因敬畏神而得到神的怜悯而喜乐，这就体现了工作之约。最后，因着神的怜悯，神纪念他和他的子民所立的圣约，他怜悯我们直到永远，因为怜悯本是神的属性。我们是因神怜悯的属性而喜乐，直到他怜悯他的子民，直到他怜悯他的子民直到永远。他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做他的儿女。就像接下来的回应诗歌，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所唱到的，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叫人直到以大信实，直到万世万代。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今天的经文尊主颂，就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你是怜悯的神，你从亘古一直到永远都在怜悯你的百姓，怜悯你的儿女。你通过伊甸园的工作之约以及后面的恩典之约，你一直对我们不离不弃，即使我们背弃这个圣约，你永远是怜悯的神。我们感谢你的救恩，感谢你的怜悯，我们要因你的怜悯而喜乐，我们要因你的怜悯而尊主为大。求神来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为神所用，让我们看到神通过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伟大的计划中的一部分。主，我们感谢你，求主来使用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